Welcome to the Lifespan Podcast, where we discuss the science of aging and how to be healthier at any stage of life.
今天我们跟随大卫·辛克莱尔和马修·拉普兰特两位大学教授讨论衰老的科学，以及如何在生命的任何阶段变得更健康。
I'm David Sinclair. I'm a professor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I run a research lab that studies aging, why we get old, and why we may not have to. I've been there for 20 years, and we've made some breakthroughs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on this podcast. I'm also joined by my lovely co-host, Matt LaPlante.
Lovely, talented, brilliant.
Reasonably talented.
Good looking.
You're a great writer. We co-wrote a book called Lifespan together.
I'll take that compliment. Thank you.
哈佛大学的教授戴维·辛克莱尔在这方面研究了20多年，并取得了一些突破。在这一集中，戴维·辛克莱尔教授和联合主持人马修·拉普兰特讨论了我们为什么会变老。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他们的这个对话，注意他们对话的内容有些夸张和搞笑的一些比喻，毕竟完全如果从纯专业的这个术语谈下去，估计能听到最后的听众也没有几位。在这里，他们讨论了寿命极长的生物，控制衰老的基因 mTOR、AMPK 和 sirtuins。sirtuins 蛋白质作为衰老表观遗传调节剂的作用，细胞开始失去身份的前分化过程。以及所有这些如何构成衰老信息理论，以及生物年龄和年代年龄，就是指的这个我们这个出生之后按年份进行累积的年龄，和这个就是他们测试出来的生物年龄之间的区别，以及如何通过 DNA 甲基化时钟测量生物年龄。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它分了几段。这个整个谈话的话内容是比较长，可能我们会这个分成2次到3次这个节目来慢慢说。我们先看他谈话的这个第一个部分的内容。衰老是一个可控的过程，可以减缓和逆转。这个马修问这个 David， 这个领域研究更新很快，甚至连 David博士自己可能也跟不上。戴维回答，是的，他做这期节目甚至在起床前都还阅读了这个相关的一些科学论文，他在这里将整理并展示这些科学，但是每周都会有许多该领域的出版物问世，连戴维自己也感到头晕眼花。现在的技术进步让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实验，上百万次的实验，不断就会有新的进展和发现。马修附和戴维的话，提到接下来说的这些进步可以让研究人员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有许多事情发生，指研究的一些发现。戴维说，是的，每周都会有新的研究文章发布。我们的对话的目的是让人们能够快速了解最新的发现技术，以及这些新的突破可以将什么应用到生活中，因此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学习这些。他们还提到了合作的书籍 Lifespan， 但是他们同时强调他们的谈话无论听众是否看过这本书籍 Lifespan 指的是都能够理解他们介绍的相关研究，包括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到的东西。这里是指对生物年龄有影响的一些尝试。好，我们现在接下来看一看他们的对话。马修说，提到很多人可能对 David 有误解，人们认为 David 仅仅是在试图防止衰老。 David 说，虽然我们在试图防止衰老，但这不是唯一的事情。马修补充道，我们对待衰老不仅仅发生在我们年老的时候。 David 说，事实上衰老它会在人们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发生，甚至在你出生之前。马修说，我们就是要搞清楚我们是怎么知道那一点的，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研究领域。最近的研究表明， 实际上在子宫内测量婴儿的生物年龄。 David 接过来说，我们小时候比老的时候衰老得更快，不是我们通常的那种观点啊，我这里补充一下，不是我们通常的观点，就是在他们对话里面，他说我们小的时候比老的时候衰老得更快，但稍后我们会讨论那个时钟（括弧啊，打个括弧），这是测量生物年龄。但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任何年龄改善我们的健康和长期的生存。我们将讨论这些，以及人们在任何年龄都可以做些什么，来增加他们在以后生活中保持健康的机会。并且让自己在现在看起来很好，而且身体功能最佳。马修说，关于衰老是什么存在很多误解，我现在认为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衰老与寿命的结合，这对我们人类历史来讲才有意义，因为人们在随着时光变老，或者至少是按照我们的现在的观念，我们在变老。但是人们长期以来认为的另外一件事情是认为衰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当你和我争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哦，我补充一下，这里是马修，他说他见了 David， 他之前也不相信，也是这个一般人的观念。当他和 David 来争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相信了你。 David 说，是的，现在在我的实验室里，我们可以非常精确地控制衰老，我们可以在动物身上以我们想要的速度加快它的衰老，甚至也可以逆转衰老，所以现在衰老是可以控制的。它指的是在实验室里面，我们拥有控制衰老速度的技术，我们可以衡量衰老，减慢它，甚至是逆转它。这些研究的突破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我们今天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为了确保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即将到来的，指的是控制衰老速度的技术，因为它从根本上会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马修在说道，这可能不应该让我们如此震惊，因为事实上，如果你放眼整个动物王国，有各种各样的动物以不同的速度衰老。尽管我们将讨论的衰老的根源对所有事物都是相同的，但是我们衰老的速度却不同。 David 说，是的，我们也常常受到批评，因为我曾经说过的第一个能活到150岁的人已经出生了，人们就会说，你怎么能这么说？是什么让你有信心了解到我们可以多活几年？好吧，如果我们看看动物王国，首先有很多动物可以活那么久，我们没有理由不能做他们做的事。如果我们了解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我们就可以将其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马修说，我知道你现在很着迷的其中一种动物。 David 说，是的，就是这些裸鼹鼠，它们很迷人，它们长得很奇怪，它们有锋利的牙齿，身体的其余部分很长。但令人兴奋的是，对它们进行研究，发现这些动物在生物学和分子学上具有特殊的一些特性，使它们比典型的啮齿动物能多活几十年，老鼠也就只能活2到4年。但是这个马修就插话进来说道，这些是相似的动物，其中一只鼹鼠能活多久？ David 说道，超过30年。马修说，超过30年，相对于这些普通的啮齿动物或者其他的一些啮齿动物，大多数啮齿动物都只能活几年，对吧？ David 说，是的，重要的是意识到这是有原因的，长寿的动物在自然界正好没有捕食它们的天敌，某些鲸鱼、软体动物、鲨鱼，包括这个地下鼹鼠，它们不容易被吃掉，所以它们可以把精力投入到建立一个持久的身体上。实际上，它们繁殖速度也很慢，但是重要的是， 你可以打造一个长寿的身体。我们人类也可以做到那样，我们可以自己设计，我们可以向这些动物学习，研究是什么让它们长寿。寿命极长的生物，马修说，你刚刚列举了一些非常著名的长寿生物，我们接下来可以谈谈什么让这些动物活了这么久吗？戴维说，事实上我们还应该谈谈虎尾松。在我们写这本书之前，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你刚好要去看他。马修说，是的，当时我正在去看虎尾松的路上。戴维说，对，这些虎尾松他们能活多久？马修说，大约是5000年。戴维说，这绝对令人难以置信，所以耶稣出生前他们就已经很老了。我们可以从这些生物中学到的是，你不必变老。马修说，这是有巨大的差异，虎尾松与人类或者是挪鼹鼠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戴维说，真的？不不，我们都是用同样的东西建造的，我们都有 DNA、 蛋白质、 RNA， 我们可以设计自己长寿。如果在接下来的一千万年里没有掠食者，那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就是戴维和马修实际他们对话这里面有点开玩笑的，而且还是广义的，包括这个不为生活所迫的这个环境，我们可以活几个世纪，我们只是没有时间等待进化发生。我们可以按照进化让我们活得更久的方式设计自己。马修说，虎尾松很有趣的地方之一，有这些神奇的多节数的地方就会看到这一点，它们生活在这些极其恶劣的环境中，这是许多长寿物种的特征。有线索吗？戴维说，这些没有自然天敌的物种活了很久，它们生活在极端的环境中，它们开启了身体的防御系统以抵抗衰老，我们可以对自己这样做。这是一个叫做毒物兴奋效应的概念，我们会在其他节目中讲到。但是逆境只要它不伤害你的身体，就会让你健康长寿。马修说，好吧，我确实同意你的观点，即使所有生物都有巨大的相似性，但我确实认为很难说树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但我们甚至不需要提出这个论点，因为还有其他生物，对吧？从植物到动物，还有海绵，它也是一种动物，还有软体动物，鲸鱼是一种哺乳动物。我们谈论越来越接近人类动物比我们活得更久。戴维说，好吧，我们本质上是直立的鲸鱼，这听起来很疯狂，但在分子水平上，如果你看看生物化学，我们只相隔4000万年，这在地质年代只是一眨眼的功夫。我们实际上可以和鲸鱼一样长寿，我们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马修说，我们知道公头鲸可以活数百年，超过200多年。戴维说，好吧，他们怎么知道公头鲸的寿命的？马修说，他们出于多种原因知道这一点，实际上有一些研究，但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确定了一根鱼叉在公头鲸身上停留了200年。当他们把鱼叉从鲸鱼身上拉出的时候，鲸鱼还活着。好吧，我想他们捕鲸了。但是戴维说，是的。好吧，有趣的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些动物的基因组，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有我们所谓的长寿基因的多个副本，其中一些是在我20多岁才有的保护身体的基因。长寿基因实际上会在逆境中启动，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调整它们，但是鲸鱼自然具备多个保护身体的基因副本和更高水平的长寿保护机制。虎尾松的含量更是惊人。马修说，这就是你在那里建立的联系。 你就像说，哦，看，我们在虎尾松中看到了这个，我们在鲸鱼中看到了这个，哦，顺便说一下，这个基因也存在于人类中。David 说道，他现在开玩笑，是的，实际上我们和香蕉没有什么不同，基因组有 40% 相似。马修说，马修现在在笑，他说你和香蕉没有什么不同。 David 现在也接着在笑，他说我不打算和香蕉一样，重要的是当你研究其他生物时，无论是香蕉、酵母细胞、蠕虫还是苍蝇，我们都可以学到生物学方面的知识，尤其是衰老方面的知识。我们可以从酵母细胞中了解更多关于衰老的信息，相比较从阿尔茨海默氏症和癌症的研究。马修说，这就是为什么说，哦，我们发现了这个时，人们不屑一顾说，哦，只是在老鼠身上，我们可以从老鼠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吗？戴维说，好吧，我们其实是可以的，衰老是这些普遍现象之一，而我们在过去20年的实验室中学到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控制酵母衰老的相同基因中，蠕虫、小鼠甚至人类中都会起到作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30年前我们还不知道这一点，现在我们知道有一组基本的基因可以控制我们的寿命，然后我们也可以利用它来缓解我们自己的衰老，正如我们稍后会提到的那样，我们甚至可以利用这些知识来逆转老化的过程。接下来那个 David 和马修会聊这个调节衰老的基因，就是 mTOR、AMPK 还有 sirtuins。 那么我们在这期节目里面，我们先聊，我们先谈到他们这个聊到的 mTOR 和 AMPK， 这个在下一期节目里面再谈这个 sirtuins。 好，马修说道，我们正在谈论这些基因，我们列举一些基因的名字。 David 说，已知长寿的基因有数百种，但它们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个，它叫做 mTOR， 就是小写的 m， 大写的 TOR， 小写的 m 是用于这个哺乳动物，TOR 呢是它是这个叫做雷帕霉素的靶标，因此 mTOR 是一种长寿基因，它可以制造一种能够感知氨基酸的蛋白质，所以当你吃一大块牛排时， mTOR 活动实际上是被激活。 mTOR 现在说，好吧，我有很多蛋白质，我要长肌肉，我要燃烧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吃牛排时，你实际上会增加肌肉，比你不吃大量蛋白质时会增加的更多。马修说，那是好事吗？它只是对这个寿命而言。 David 说，不，实际上并不是的，这对寿命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你想要的是降低 mTOR 的水平，要抑制 mTOR， 当你的 mTOR 活动较低时，你的寿命就会更长。给老鼠服用一种叫做雷帕霉素的药物，这种药物用于抑制患者的免疫系统，用远低于人类服用的剂量去喂老鼠，这些老鼠寿命大大延长。即使是你在老鼠20个月大的时候给他们注射雷帕霉素，就是20个月的老鼠是一只非常老的老鼠，就相当于一个75岁的人，那么这些老鼠它仍然会活得更长。如此低的mTOR 的活性表明时局艰难，你没有足够的食物，建立更强壮的身体生存，结果使这些老鼠的寿命反而变得更长了。这些老鼠，但不仅仅是对老鼠有效，你将雷帕霉素把它给予到这个酵母细胞、苍蝇或者是蠕虫，它们也会存活更久。所以 你可以利用这些药物进入这个普遍长寿的计划，其中关键就是 mTOR。 马修说，你有一个长期合作的同事，他在 mTOR 上工作了很长时间，我知道你对他的工作印象很深刻。 David 说，我想你指的是 Matt Cabley。 马修说，是的。 David 说，他做得很好，他最近的一项引人入胜的工作是他正在用雷帕霉素治疗狗，并证明他可以保护他们的心脏，他还将测试他们的寿命。马修说，我们在狗身上看到的，我们在酵母和老鼠身上看到雷帕霉素起作用。雷帕霉素这个靶标，这个基因以某种方式受到影响，跨物种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戴维说，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解决衰老的问题比解决癌症和心脏更容易，因为衰老从根本上是守恒的，我们可以取得快速进展，用化学物质延长酵母细胞蠕虫的寿命，然后将这些化学物质用于人体。我希望他们的工作方式与雷帕霉素是否是一样的，后续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介绍其他的分子，但在这里的重点是衰老并没有那么复杂，一旦你了解控制衰老的基因，也就了解衰老根本原因。马修说，你刚才说控制它的基因指衰老，所以我们谈到了 mTOR， 但还有其他基因控制衰老，我们将在这些每个基因中看到类似的东西。在 mTOR 之后，你接下来想谈论什么？ David 说，第二个是 AMPK。 马修开玩笑的说， AMPK 听起来像是一个乐队的名字，因为这个一般人我们这个也搞不清楚，它是一堆缩写。 David 说，对于 AMPK 我们不想要更少，我们想要更多，就只相对于前面的这个说到的 mTOR 希望把它降低一些，而 AMPK 的话，我们希望要它的含量要多在身体里，我们要激活 AMPK。 所以你怎么做到呢？你实际上吃的少了，你会进食，这会打开 AMPK， 它会做一些事情，它会让你的身体对胰岛素更加敏感，从你的血液中吸出糖分，如果它保持使糖分保持高水平，可能就是有毒的。它也会激活身体的能量生产中心，这些充满膜的袋子实际上是生活在我们体内的古老细菌，成为线粒体。马修说，谁在做 AMPK 研究工作？ David 说，好吧，成千上万的实验室都在研究它，但我认为现在最有趣的是看看激活 AMPK 的药物是否可以延长人类的寿命，延缓衰老。我的好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利尔也在研究。戴维说，二甲双胍很有趣，因为它超级安全，它是已知最安全的药物之一，它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人类基本药物清单上，在世界大部分的地方它只需要几美分，你可以在柜台上买到，它是治疗二型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的药物。马修说，有一项名为二甲双胍靶向衰老的人体实验，对吗？ David 说，是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二甲双胍确实有效。好吧，首先是我的实验室与国家衰老研究所的 Rafael Cabo 合作，在一项小鼠研究中表明，如果给他们服用二甲双胍，这些小鼠会更健康，寿命更长，但这不能证明它对人类有效。你可以从服用人群研究观察他们整体健康状况和寿命。我要告诉你这个事实让我大吃一惊，服用二甲双胍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平均寿命更长，而且他们可以抵抗疾病。如果你易患癌症、心脏病、虚弱，那些服用二甲双胍的人会降低患这些疾病的风险。 马修说，这在分子水平发生了什么？ David 说，好吧， AMPK 是一种能量传感器，低能量对长寿是件好事情，这就是我近视的原因之一。我们将在以后的节目中讨论这一点，但 AMPK 是检测低能量的核心。作为回报，它会保护身体，因为它认为我们的食物快要用完了，所以这是毒物兴奋效应这个术语的另一个证据。小剂量毒物杀不死你，只会让你变得更强壮。而 AMPK 是人体防御系统的中央调节器，它会下调 mTOR， 它会激活其他长寿基因，这真的很重要。马修说，那么这些基因是相互协同工作吗？ David 说，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因为大约10年前，我想像我这样的科学家，我们在争论长寿基因中谁更重要时，10年前我们才意识到这些基因相互交流，它们是网络的一部分。这实际上是福也是祸，因为你调整一个基因会影响其他基因。但现在我们面临着调整哪一个最好。马修说，好吧，你说3个，那么我听到了一些类似的话，其中之一就是这些基因会被压力激活， mTOR、 AMPK， 你研究了很长时间的基因也是如此。 David 说，这是一个基因家族，我们有7种，我们称为 sirtuins。当我在麻省理工做博士后的时候，我们将它们与衰老联系起来，那是在1990年代。作为一个团队，我们正在研究的是什么可以让酵母细胞活得更久。有一个突变的基因导致我们找到了一个叫做 SIR2 的基因。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在下一期节目里面我们会跟随David 和马修的对话，继续了解 sirtuins 的这个基因家族。